我们在这个地方究竟能够领会多少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啊，他这个心思啊，真清净啊。啊，那么这是报身的两种，化身佛的，这个化身佛的也有两种，两种都是感应而现的，一个是事身化身，一个是应心化身。事身化身就是实际上呢还在我们人间好像投胎啊，像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事身啊，是这一类的，他要跟我们同住几十年，所有一切生活状况跟我们都相同啊。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吧，有八十岁啊。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是79岁圆寂的。这个应现化身呢就不一样的啊，是某一个人有感佛菩萨忽然来了，这事情解决之后啊他就没有了啊，这个叫应现化身啊。过去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住在南京，遇到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呢就是属于应现化身啊，在南京他住的房子很大，庭院很深，大门到他里面这个住的房子是院子，院子很大啊。那么进到他里面的房间要通过三道门才能进去。那个时候周夫人呢还没有学佛啊，但是这个人善根呢非常深厚，很难得找到这么一个真正慈悲的人啊。周老师那时候在抗战期间啊，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啊，我们做学生的对他父亲两个人非常感激，他照顾学生比他儿女周到啊，抗战期间生活非常艰苦啊，有吃的有穿的先分给学生，学生都分到了剩下来的他家儿女才有分啊，等学生不够的时候他们头一个就没有啊，所以一切是以学生为第一，对学生照顾啊无微不至啊。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呢到他家化缘，周夫人就问他这个法师你从哪里来，他从九华山来，跟你要些什么呢，他跟他要五经香油啊。那个时候周夫人也没有学佛，也就没有给他 啊，敷衍了事啊，出家人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他从哪来的？我家的三道门都是关到的，怎么走的也不晓得。如果想象这个事情，非常奇怪。但是讲话讲了好半天，真的绝对不是假的，不是做梦啊！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耿耿于怀，放在心里，一直以后到台湾，在台中啊，跟李斌老学佛，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就跟他讲，那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。哎呦，他后悔的不得了，真是地藏王菩萨给我化五斤香油，我都没有给他。这个以后的学佛很认真，每天念地藏经，又拜地藏菩萨。这个呢，就是属于应现化身，啊，是与他有特别的因缘，啊，这是这种化身。所以说，两种化身呢，都是属于感应的，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化身报身的这个自受用啊，我们还能够理解这化身的两种纯实为他啊，就是为一切众生，没有为自己的啊。又佛界化身水类化身，那么这是又一种说法。这个佛界化身呢，这是就譬如这个三十二应来讲的，单单指以佛的身这个身相啊实现的，啊，像在我们这个世间现这个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种好，啊，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在讲，是我们众生的支柱，佛。没有这个念头啊！你们这个世间人看相，哎呀，这个相很贵呀，那个相很好啊！你们有这些执着，佛一现了相呢，你们这好相佛通通都有，一样也不缺。是这样显现的啊，并不是佛有意思要现什么啊！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是没有心，佛是没有念头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佛界化身。那么其他呢？我以下像这个，观世音菩萨讲这个三十二应，啊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这就是佛界化身。其他三十一种呢，那就叫随类化身，啊，所以这个也容易懂，啊，也容易明了。下面呢，这一段很重要。定单复三身，实非一非三，二三而已。不纵横，不并列，立过绝非，不可思议。那么大师这一段话是唯恐我们听了前面的话起了分别，起了执着，那就坏了啊，那就错了。这个地方立刻把这些错误的分别执着为我们纠正。我们知道从理上讲有体相用，那么从佛上讲呢，
来说。那么就众生来讲呢，迷惑造业受报，
诸位要晓得，这是三个二一，一二三，啊，这是理，这个是觉，那个是迷，众生是迷呀，佛是觉，实实在在是一桩事情，啊，理是一，事也是一。所以决定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，啊，一切明了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他说实实在在非三非一，不可以说三也不能说一，啊，可以说一也可以说三，在言说方便呢，使我们对于事实真相啊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啊，所以这个三呢是不纵混啊，非纵非混，它是圆的，它是一个啊，是一个啊，不辨别啊，别是差别，辨是辨别，没有，它不是辨别。不是并排的啊，它是圆融的啊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立故绝非也啊。如果是执着是三，执着是一，你有分别有执着就有故事，就错了，非就是错了啊，立故绝非也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也就是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讲的啊，教给我们的原则。说法、听法，都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，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说的人不离开这个原则，说法清净，说的人清净啊，就刚才讲的实相，他这种说的人清净。这个听的人呢，不执着言语，不执着名相，不起分别执着。听法清净啊，真正有觉有，但它有无处啊，哎，说听呢都要清净。那么《金刚经》上说，首先《金刚经》上讲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，也这个意思啊，跟你说三十二相，底下说即非三十二相，舍离了，是名三十二相，这名是假名啊，希望于从假名当中体悟事实的真相啊，事实真相里面唯有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才能完全通达明白。你完全不迷嘛，啊，这通达明白。再看下面这段文：经云阿弥陀佛，正知同居途中，是身化身。 任夫即报即发也。那么现在这是经典上说的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究竟这个三身呢是哪一种身？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说出来，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凡圣同居图里面见到的是化身，是身化身，这个不是随力化身，不是应现的化身，是是身化身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印度这个地方，也是属于世身化身。可是虽然同样的是世身，是是世现啊，世现化身了，但是他们的精神呢完全不相同。释迦牟尼佛这个世身呢有一点随缘的味道，随着我们的众生，我们众生在那个时候平均的寿命大概差不多是100岁啊，在我们中国古书里面记载，这个夏商周三代呀，活100多岁的人很多很多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呢，我们人寿是100岁。释迦牟尼佛80岁就圆寂。换一句话说，按照一般的说法，他应当要实现100岁才对的。啊，为什么80岁呀就走了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是化缘已经，释迦牟尼佛说法非常勤快。啊，说法49年的，应当还要加20年的，他提前的毕业了，啊，化缘尽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魔王祈请，啊，魔王说，你教化众生够多了，啊，可以啊入般涅槃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么佛答应他，佛不忘人，答应了一定要得行。啊，所以释迦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众生之缘啊，因为成熟的人太多了，就用这种方式来教啊。他因为时间要长，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世身化身呢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，它是创造的，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应一个世界众生之机，它不是的，我们在经上看得很清楚，他所感应的是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的愿望，他是应这个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建立，就是创立了一个世界。在那个地方呢，世身化身， 啊，换句话说，身相是色身化身，故土也是色身化身，这是与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的这个化，这个化身呢都不一样的地方啊，非常特殊。那么就化身上来说呢，它也是报身的，也是化身。为什么呢？寿命太长啊，虽然它寿命不是永恒的，因为阿弥陀佛将来还是要入般涅槃啊，他的化缘尽了的时候他要入般涅槃，观世音菩萨就在他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，但是是哪一天呢？啊，哪一年呢？不像我们这个时间，弥勒佛将来下生，我们晓得56亿7000万年，他有这么一段时间，有数字在。阿弥陀佛的寿命，没有人能够算得出来，这是诸位无量寿经都念得很熟的。佛在经上做了一个比喻，说十方世界的众生，这假设的话啊，都成了辟支佛啊，那个地位还在摩罗汉之上啊，要假设他们的能力都像大目犍连啊，大目犍连一天一夜就是24小时，能够将我们这个大千世界这里头有多少众生呢，他能够统计出一个数字啊，24小时的时间就能统计得出来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说假使一切众生呢都证到这个辟支佛果，都有目犍连这个能力共同来计算啊，算多久呢？也算无量劫都算不出阿弥陀佛的寿量。所以那么他这个身呢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就是真正的报身的真实的发生的啊。所以西方世界这个佛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 啊一体三身啊，三身一体。那么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佛的寿命不可思议，我们每一个人往生到那个地方寿量跟佛相同啊，与佛同寿量，不但寿量同佛，我们的身体相好也同佛，一切的享受也同佛，乃至于智慧神通能力也跟佛很相似，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，确确实实十方世界没有，一切经典里面佛从来未曾这样说过，这世界之好啊啊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，都可以在这一生当中修得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诸佛祖师苦 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！第一真实的好事，其他都是假的啊！其他统统是落空，唯有这桩事情真实。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去做啊？这个做的方法就是信愿一心持名，复次世界即佛，皆因有者之事矣。底标实境令心求故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有世界有佛，这两个有字非常非常重要。有是真实的有，决定不是假设，欧耶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，他有四个意思，这四个意思就是四谢谈。四谢谈前面介绍过，四是四种，习是普遍的意思，谈就是布施啊，布施一切众生啊。佛是依法施于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呢得四种利益啊。第一是底标施金啊，底是的的确确，实实在在，标明这个境界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也是真有啊，因为他真实有，我们才会有发愿的祈求。才希望真正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自己也能往生到净土。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喜谈啊，得欢喜的利益啊，这个欢喜真实的啊，世间所有一切欢喜都是假的，转眼成空了啊，不是真实的，唯独这个真实。这个第二，成于指示令专一故，我们要相信本是释迦牟尼佛，真诚的言语指示我们信念持名求生净土，相信释迦牟尼佛，相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，愿愿真实，愿愿帮助一切众生往生净土，圆成佛道。 相信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句句真实，使我们升起真实的信心，专心意义来修学这个法门。这一生当中决定圆满的成就，这个就是为人起来得生善的利益，皆非贤臣养业，非权限取势，非云隐虚妄，非保证偏淡，破魔邪权小故，这一段说明佛给我们讲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不是预言，不是前程，这是叫前踏破，前踏破的程是幻化不真实啊，是幻化的。扬艳呢，这也是假的啊。扬艳呢，就是庄子里面所讲的野马，我想在美国也应该有这个现象啊，大陆的北方在这个平原里面的这个地的气，地气远看就像水一样啊，像这水一样走进去就没有了啊，这叫客路养艳的，那个客路啊畜生他不了解这个现象，看到前面有水他渴了就想到前面去喝水，怎么跑也没有，又跑到前面他还在前面，永远没有，那是假的，地上一种气。那么这个情形呢，我们会常也在那个地带会常常碰到啊，但是我们晓得啊，那是地上一种气，语言看到像翻滚到像水一样，不是真的，假的，就他比喻这个四个不是真实啊，扬言比喻不是真实啊，非群性取势，这句话呢是对这个里长者说的，里长者是唐朝时候人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，华严经自古至今呢只有两个注解，那就是李长者的合论，华严经合论，清凉大师的苏超啊，这个是华严经最著名最完整的两个注解。李长者在华严经上说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全现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 他说这个不是真实的，是阿弥陀佛方便戒引众生啊，等于在那个地方这个设施啊，是委屈的一种事先。藕月大师这个地方就是辩驳他啊，抵挡者是了不起的人啊，他这个华严里面讲的东西真的值得我们佩服，但是这句话呢说错了啊，这句话的时候是误解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菩萨误解西方的很多不足以为奇啊，这大菩萨常常都误解吗？那李长者这句话说错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？西方世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呢、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迷隐虚妄啊，这个迷隐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很多啊，意思也不是真实的啊，是我们众生呢把这个六尘缘引的这个现象啊错认为是自己的心。举这个例子啊，它不是六尘缘引啊，不是虚妄的。这个宝灯呢是小乘，小乘人证得所谓的是偏真涅槃啊，也叫涅槃，但是它不是圆满的啊。那么世尊在大乘经上讲呢，小乘涅槃呢好像走路是个中途站，不是目的地啊，不能保证你到了这个就近的目标了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破这个小乘人错误的境界。后面破魔邪全小，这是总结上面所说的，是破除啊这些对于净宗啊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看法，这个属于对治系统啊。他这个底下的是这个非权破华严后论之额啊，底下有小注。那么这是四悉檀里面第三个意思，圆障性具令身正固，这个是最后啊第一义悉檀啊，叫我们得正果的利益。圆是圆满，障啊是明显啊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。性具是说明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心外之法。那么这个与一切大乘圆顿经教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，由此可知 他确实有理论的依据，他不是随便说出来的，他确实能令我们深信不疑，因为他是自信本具的。正所谓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正因为他是自信本具，我们一定可以证得。使我们修学往生正果，更加深了信心啊，深信不疑啊。从这个地方啊，真真定定了啊，我们把这个道理，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，当然就不疑惑了。凡是疑惑，是没有把这个事实搞清楚，这就产生了疑问。疑是菩萨大障碍，何况我们凡夫，对菩萨修行正果都造成障碍。我们凡夫如果有疑障在我们面前，这一生往生就没有指望啊。所以藕益大师为什么要做要经，莲池大师为什么要做疏钞，他们的用心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以真实甚深的信心发愿持名，这才是不思议的功德啊，这才是得生唯一的条件啊，所谓是具足三自量啊。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两个有字在此地有这么深的含义，这么广的理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一段啊，下面呢是幕后一段，为我们说明说法庄严啊，这个发起序里面三章四行先介绍西方世界的环境，再介绍西方世界的人物啊，最后介绍我们西方世界那些人在那里干些什么事情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